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吗？我是张晨，非常欢迎大家留在收音机旁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节目。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的恩典和祝福临到你们的身上。经过了一整天的忙碌，相信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疲倦，求主透过我为大家所预备的这些真人真事的见证，鼓励你们的心，提升你们的灵，去依靠和经历这位全能又慈爱的神。今天我为大家预备了陈燕姐妹的见证。陈燕姐妹在9岁的时候便开始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当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便接受了洗礼。虽然在人们的眼中，陈燕姐妹是一个挺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她却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她没有办法胜过罪的捆绑。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受了洗的基督徒却没有能力能够胜过罪呢？到底陈燕姐妹心里的困惑最后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陈燕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祷告山上的呼求。今天我们将会播放见证的上篇。
和那些属灵的前辈相比，我的信仰之路平淡无奇，沿途一马平川，没有大起大落的风景。然而正是这样的平庸，却使我窥视到生命深处的坎坷。我在绝望和困境中向神呼求，于是神使我经历到他的信实和公义。神在耶利米书中向他的子民发出呼吁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信仰的经历见证了这段话的真实。在一般人看来，我信主几乎不太可能，甚至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也很难认真地讨论关于信仰的问题，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的父亲。我这样说，你肯定会认为我的父亲是个很顽固的无神论者。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的父亲是个基督徒，问题也正是出在这位基督徒的身上。他每个星期都按时到教会去参加聚会，那时他看起来像个基督徒，但是一回到家中，他就成了另一个人。他暴躁，容易发怒，常常发脾气。他不仅用一些粗话骂我们， 而且也会动手打我们。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洗碗，我们没有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竟然顺手拿起一把刀来，威吓我们，说要用刀去砍妈妈。我当时只有6岁，却知道要保护妈妈。我跑过去，挡在他和妈妈的中间，气愤地说，要砍就砍我吧，大不了大家散伙。这件事情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难以忘怀，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深处都存有一个疑问，我不明白一个信主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后来我很认真地询问过爸爸一些问题，比如你信不信有天国、地狱、审判等等。爸爸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我不相信。他说，人死如灯灭。这是一句最经典的无神论告白，谁也无法相信这样的话竟然会出自一个基督徒的口。爸爸的基督教使我们对信仰敬而远之，他自己对此也非常冷淡，他从来不向家里人传福音，也不邀请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信主，真是一个奇迹。然而，没想到这个奇迹出现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正是我的爸爸把我领进了教会。事情发生在我9岁的时候，当时我正在一所小学读书。记得那天学校开运动会，放学回家后，发现我的脖子和脸部都肿了起来。医生诊断后确认我患了急性肾炎，据说这种疾病通过医治康复得很快，但是如果医治无效，也很快会进入病危。由于这种病有一定的死亡率，医生表示无法保证一定能够把我医好。这样的回答使爸爸非常忧愁。妈妈告诉我说，爸爸从医院回到家里后，就跪在主的面前为我呼求，说，主若是医好我的女儿，我就带她去参加聚会。这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我看到爸爸其实是很爱我的。然而我的医疗过程非常痛苦，因为我的血管很细，输液很困难，反反复复的输液使我的身上布满了伤痕，因此每一次我输液都会拼命挣扎。但是跟肉体的痛苦相比，心灵上的苦涩才令人难以忍受。在病房里，我第一次目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一个活生生的人某一天就突然消失了。比如我们相处的很熟的一位小朋友不见了，我便向其他的人询问他到哪里去呢，他病好出院了吗。当别人告诉我他的死讯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因为昨天 他还跟我们在一起玩耍。死亡，这个如此严重的字眼，此刻却变得如同儿戏一般，它使我惊恐，同时又感到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失落感。这一切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孤单。那些日子，我非常希望见到家里的亲人，然而即使这个小小的心愿也难以实现。在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两个哥哥正在读书，其他人都忙于生计，很少能够抽出时间来医院看我。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边，所以我每天都靠在窗子的旁边往外观看，希望能够见到家里人。然而每一次我都会很失望，因为没有人来看我，特别是每当看到同房的病人都有人前来探望他们时，我的心里就更加难过。渐渐的，我的心境开始出现一种变化，那种和我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悲凉弥漫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开始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开始去追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当我感到痛苦、孤独、惊恐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向主祷告。非常奇妙的就是，主听了我的祷告，他安慰我，使我的内心有平安。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我的病终于康复了，我的家人都很高兴。出了医院后，爸爸也遵守他在主面前许下的诺言，带我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当时我们去聚会的教会比较传统，作为一个信仰的团体，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切安排得非常周全，井井有条。在这个教会里，我不仅参加了崇拜，一段时间之后，我还参加了他们所办的主日学，而且也参加了查经班，慢慢地学习读圣经。我在那所教会里聚会，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大家对我的印象很好，我非常听话，读书也勤奋，我特别喜爱到主日学里背诵圣经的经文，我每年都能为此得到奖赏。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平静的日子，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就到了高中毕业的日子。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一所大专读书。一天，教会的传道人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参加了聚会已经十多年，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应该考虑接受洗礼。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就答应了下来。这样教会就安排我参加了慕道班，做洗礼之前的预备。现在从形式上来讲，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无论在任何人来看，我不仅有十多年的聚会历史，而且还接受了洗礼。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然而这种相信 并没有维持多长的一段时间。我很快就发现，作为一个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我的生命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事情出现。一个最令我沮丧的情况就是，我没有对付罪的能力。我曾经十分讨厌爸爸的坏脾气，没想到我自己的脾气却比他还要厉害。妈妈说这是遗传，你们无法想象，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一旦发起脾气来会有多么冲动。和爸爸妈妈生气后，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闷气，而且时间很长，接着我的坏脾气就爆发了，我完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开始在房间里乱砸东西。如果没有人劝说我，我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爸爸妈妈一边在外面叩门，一边大声喊着我，叫我出来，这样我才会停止下来。我知道这样发脾气是件很糟糕的事，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最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我跟爸爸的一次争吵。我之所以说这一次争吵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时间就在我刚刚洗礼之后。事情源起于我的学业，我的身体很差，这是我从小就变得很自卑，因此我总想在学业上和别人比高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没想到爸爸认为我是女孩，不同意我读大学本科，这就导致我们中间的冲突。那次争吵，我甚至冲着爸爸大声喊道，我长大以后会赚钱还给你的。这一切使我对自己深感失望。我知道我的生命被自己的脾气左右，无法自拔。记恨、愤怒紧紧地捆绑着我，使我难以挣脱。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痛苦，没有喜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明白一个接受了洗礼的基督徒为什么还会这样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描述个人的一种处境，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段话真实地道出了我的心声。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处于这种的状态中，然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的问题是过于争强好胜，我活着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强。从小学开始，我读书就非常用功，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要达到。为了学好我的英语，我甚至会通宵不眠，像古时的人一样悬梁刺股。这样干仅仅是为了把我的两个哥哥比下去。在学校里，我的学习不断进步，令同学侧目。进入中学后，我更加发奋，因为我们的学校规定每个学年成绩突出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银奖，连续三年获得银奖的就可以得到金奖， 获得金奖的同学，就可以得到一笔学校给予的奖学金。这样的荣誉当然会吸引我。为了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我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过去，我还会帮助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现在，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会做的功课，绝对不会告诉那些不会的同学。我提醒自己，这是竞争。在这样的氛围中，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记得有一次上化学课的时候，我的一位同学有一道难题不会做，我把那道题讲给他听，没想到测验的时候他的分数比我还要高，这使我非常愤怒。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人欺骗了，我非常嫉妒，因为我无法容忍别人比我强。这样的心态一直支配着我的言行，使我显得咄咄逼人。我会向成绩好的同学提出挑战，就像古代的武士下达战书那样。我会给他写信，要和他一比高低，甚至对于好朋友也不会放过。我要跟你比赛。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就出现了裂痕，而且班里的同学对我也有看法，他们一起责备我，认为我太过分了。但是我无法止息自己的尊敬之心，我在内心深处仍然会要求自己更加勤奋。我只要成绩好，其他一切都无所谓。然而，我的良心无法安宁，总常常在我的里面责备我。特别是当我和同学们发生冲突时，我就非常难过。我知道圣经上的教导，我也知道主的话，而主的话也责备我。我很清楚这是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我没有力量冲破罪的捆绑。我在绝望中常常躲在厕所里大哭一场。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取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学校决定为我颁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当我从校长的手中接过金牌时，全校的同学和老师一起为我鼓掌，这是我朝思暮想的时刻。我以为这个日子肯定会为我带来欢乐，然而当它真正降临的时候，我却毫无快乐可言。站在领奖台上，我仿佛是一个局外人。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空虚。是的，我终于攀上了最顶峰。这一瞬间，我突然看清楚了，那里什么都没有。为了得到那枚小小的奖牌，我几乎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失去了身体的健康，朋友的友谊，我失去了对学校生活的感觉。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所谓价值。实际上， 我已经完全迷失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虚妄中，而这个自我带给我的却是挣扎、捆绑和痛苦。我想爱，却不能去爱；我想跟人道歉，却没有力量说出对不起。那种的痛苦无法跟人言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所需要的不是奖牌，我真正需要的是神自己。神才是我的目标，才是我唯一的出路。因此当我走下领奖台时，我很想把那块奖牌送给人。我甚至告诉我的同学说，你要不要这块奖牌送给你好了。亲
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陈燕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祷告山上的呼求。从见证中我们看到，当陈燕不惜一切的代价，最后终于得到了学校所颁发的奖牌，她心灵里突然间感觉到一份难以形容的虚空和失落。学业上的成就并不能够带给他快乐和满足。到底他心里头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呢？神后来又是怎样带领陈燕，让他面对自己属灵生命的问题呢？他最后又是如何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祷告山上的呼求的下篇。
在世上有多少话